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国，完成了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提出的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承诺。贝尔福曾在1917年以信函的方式向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副主席罗斯柴尔德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政策。贝尔福指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政策又被称为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建国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土地边界问题一直不断。它不仅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也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那么，国际法对以色列的土地边界是如何划定的呢？以色列国际法律师霍华德·格里夫从犹太人应许之地历史土地边界和国际法所规定的以色列土地边界等几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格里夫律师首先介绍了旧约圣经所说的应许之地和以色列的历史土地边界之间的区别。格里夫指出，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耶和华神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把东起幼发拉底大河、西至尼罗河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了犹太选民，这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但是历史上，以色列人实际定居的土地比上述土地范围要小得多。格里夫说，以色列的历史土地边界是指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祖先和后裔在第一圣殿时期以及第二圣殿时期所夺取定居并治理过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所有土地、约旦河东岸大片土地、亚尔木克河的北部和南部、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及西奈半岛至少一半土地。据格里夫介绍，1920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意大利圣里莫开会，会议通过决议，把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的北部，即今天的叙利亚，交由法国托管，而把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南部地区交由英国托管。会议重申了贝尔福宣言提到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承诺。该托管令1922年7月得到国际联盟的确立。格里夫指出，圣里莫会议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及犹太人曾经夺取定居和治理过的土地都划给了犹太人，但是1922年秋末，英国政府又把承诺给犹太人的土地的大约78%分出去划给了阿拉伯的哈希姆家族，这片土地又称外约旦，即今天的约旦。此外，英国政府还把以色列定居过的戈兰高地的西北部划给了法国人控制的叙利亚。
The Arabs benefited tremendously from the generosity of the Allied powers of World War I.
阿拉伯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慷慨大方而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他们得到奥斯曼帝国大约95%的土地，剥夺了其他民族，例如库尔德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的土地，并且在上面逐步建立起21个阿拉伯国家。而犹太人的土地边界最后缩小到包括加沙地带、犹大和撒玛利亚在内的约旦河以西的土地，以及现今的以色列国土。这就是1922年到1948年期间犹太人法定的土地边界。
1946年，国际联盟解散后，把其财产和义务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转交给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但是格里夫强调，犹太人的土地权仍然得到联合国宪章第80条的承认和其他国际法原则的保障。格里夫介绍说，1940年代中期以前，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指的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当时的巴勒斯坦包括了现在的以色列和约旦，而今天所说的巴勒斯坦人就是阿拉伯人。格里夫指称，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1969年为了推动阿拉伯人的事业所开展的一场公关骗局，目的是欺骗全世界，让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虚构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21个阿拉伯国家同犹太人之间的一场斗争。
Palestine was synonymous with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That's the irony of today.
巴勒斯坦原来指的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今天这个说法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从1920年到1948年，所谓的巴勒斯坦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即犹太国，而不是被称为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才是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人从犹太人那里非法盗用了这个名称。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称为阿拉伯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格里夫指出，1947年联合国无视已经确立的英属巴勒斯坦托管令有关禁止分割土地的禁令，在联大会议上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建议把当时所剩不多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分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并且把其上55%的土地划给犹太人，把45%的土地划给阿拉伯人，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城市。格里夫说，当时犹太人领袖为了安置在欧洲难民营中20多万犹太人而急于建国，因此接受了联大的这个提议，但是阿拉伯人断然拒绝了，并且在1947年向犹太人开战，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分治决议所规定的土地范围宣布建国时，以埃及为首的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立刻进攻以色列。
The Arabs went to war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in Israel and lost the war.
阿拉伯人在向犹太人发动的战争中战败了，犹太人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最初就是为了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而划分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只是夺回了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而已，并没有占领阿拉伯人的土地，因为巴勒斯坦的所有地区都被视为犹太人的土地。总之，这些有争议的土地本来都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一部分。
格里夫指出，1967年以色列在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中东国家的六日战争中又夺回了更多的土地，其中包括阿拉伯人控制的巴勒斯坦西部部分土地、北部戈兰高地以及西奈半岛，另外还有东耶路撒冷和老城。格里夫强调，除西奈半岛外，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应属巴勒斯坦托管令划给犹太人的。但是1979年，以色列为了和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又把整个西奈半岛让与埃及。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如今，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1980年，以色列通过立法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永久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之后，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不甘示弱，相继宣布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格里夫律师指出，以色列政府为了和巴勒斯坦人谋和，又在1993年8月与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有关巴勒斯坦自治的原则宣言，把本来属于以色列的土地，即犹大、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人共享。格里夫认为，以色列政府把本来属于犹太人的土地让于一个外部实体的做法，违反了以色列宪法。他说，如今 42% 的犹大地和撒玛利亚以及加沙全地在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之下，其余 58% 的地方受以色列军事管制。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我们要请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法律顾问谈谈巴勒斯坦一方的立场。主持人亚威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下面的时事经纬节目。